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讲这个五蕴的次第啊。啊，第一个，此复五种因之，一生起所作，二对治所作，三流转所作，四住所作，五安立所作。那我们要讲五次第啊，其实在佛法当中很多的次第的案例啊，不完全是就修行的次第来谈的，有时候是就什么理解的次第啊，有时候是就某一些这个一些案例啊，像比如说这里谈的有几种这种为什么要这样的来谈。那我们在谈这个次第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有些次第是一种理解的过程，当你为了帮助你理解，并不是法如是就这样的一个次第相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色受想行识，并不是色先生哦。甚至你要讲说以为是来讲，色还是心所现的。好，所以说有时候但是我们一直在重视次第次第啊，这个次第的观念也依然必须要从缘起的角度。缘起的角度除了法的缘起角度、教学的缘起角度、应机的缘起角度，很多缘起角度，所以你要知道它施设的点在哪里。否则的话，随便就踩一个次第啊，会把真正的次第给破坏掉了。所以我们要讲修行要有次第，次第，因为大家当然听多了，也都跟着这样讲。可是什么叫次第？有些大部分还不大清楚什么叫次第啊，所以次第非次第哦，事实上是这样的，次第非次第。因为这个次第还要带因缘，就是说你这个次第，任何一个次第不是叫，我简单来讲就不是叫自信次第，次第没有自信，次第也要带因缘，带什么缘？此一个次第法是带此缘，才有这个彼次第法出来，带另外一个缘就会有另外一个次第法出来。你看这里讲五种，所以我们这样的观念才会建立我们一个，就是说我们虽听法，但都不妨碍我们的缘起正见。我知道听多变成观念的砖块，盖子盖好高兴，还一直盖盖盖盖到像一个井一样，怎么看不到底，只剩下这一块，因为旁边被你的很多活法的观念就障住了啊，就被观念给拱包在里面了。好，我们看生起所作者哈，为眼色为缘能生眼识，乃至意法为缘能生意识。此中先说色蕴，次说识蕴。哈，这个是这时候先说啊，就是说以眼跟色，眼跟对色，缘生眼识。这样的话，我们来讲说有眼识。耳是眼耳哈，鼻舌身意啊，这个时候来讲这个，那就它的升起的话，这个升起就是说，此中先说啊，先说色蕴，次说识蕴，此则是什么？此则是诸心所所依，由依彼故受等心所生。好，那这个时候从一个角度怎么样？因为我们心要生的时候是什么？在离。它开启一个理解的过程，理解的过程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的心要起作用的话，一定要有一个立脚处，就是色法是什么？是心要起作用的一个依止处。这时候我们就先讲色，然后依这个色这个点为开头来解释。但其实上当我们慢慢了解的时候，这个色要从哪里来？还是心啊。可是问题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像天台智者大师在讲禅观的时候，他有讲一个原理，就是说先他的次第，因为他有次第禅门嘛，他讲次第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先修什么？先修安波法，安那波那法。那为什么修安那波那法？第一个，你可以修心法，你可以修不净观，但不净观无常相落，为什么？不净观色法很稳，那若心法太渺茫不清楚， 就修中间的法，也属于同时属也是属于设法，但设法当中的习法也抓得到，但不像设法那么稳定。设法很稳定嘛，外在设很稳定，所以不容易感觉无常。当然不净相也是一个无常相啦，可是问题它是一个稳定相，可是呼吸啊很明显在动。这个就是他化解，就是他以他对法乃至其他经教的道理，他衍生出一个修禅的次第。所以他第一步的修禅的第一个是什么？修安波法，跟他后期在讲摩诃止观直接修心法不同。所以他的四禅波罗蜜就见次止观啊，这个对一个初学者讲是方便的，他直接安波，因为我们任何人方便修。好，这就是他里面在讲这个次第，其实有他的观察点。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对五蕴了解的道理，这个法的升起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先以比较粗的开始设法，那这个设法是心法所依处，以这个设法为依，心法才渐次升起。其实真正升起无量劫里面完全混在一块，那在就单一一个事件，我们可以说它有一个次第。可是实际上，我们在解释一个认识过程，某一个单一认识过程，我们可以先讲说作意、触、受、想、思，对不对？可以这样，就一个单一。可是，在现实法当中是怎么样？根本那个单一认识根本不可能单一存在啊。比如说，我现在在看桌子，就这个看桌子里面先有作意、触、受、想、思，对不对？可是其实我在现实当中，我看桌子，我的其他还在动啊，乃至这个桌子乃至其他因缘才会造成我会看桌子啊。那也是前因后果，谁为这个解释是这样的次第。可是其实如果跟别的一起配合的时候，那个次第可就不同了。好，所以说从这里开始，故是哈今言啊，三合故处，处缘受哈，三合怎么样？眼根色尘，眼是合，哈，这时候就有了处受就开始出来了，哈，有处有受，从这里来论它的次第的，论它的次第。可是你看呢、哦？现在我们要就这一段呢、哦，你看三合经典是讲三合故处嘛，所以你看它有没有一个升起次第，那是就这一段哦。可是我们如果来讲说三者为什么会有，那这个就论到心去了，那这时候这个次第就跑到什么？跑到另外一边去了。你有没有听懂？我们现在不论眼根色尘，好，乃至这个眼识。这种子从哪里来？我们纯粹就某一个阶段的过程，纯粹就前头的不考虑，就这个三合开始生处处生受这一段来论前后的时候是怎么样？色受想行识，所以它是不是有一个范围？可是如果我们要讲说，可是你要讲说三合，那三合之前那三个怎么生？哇，那是另外一个次第的。这时候就谈到心法去了，那变成是本来是最后的便跑到最前去了，因为毕竟无名为先呢、啊，十二因缘里面是无名为先呢、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这个道理，其实它有一个啥？有一个依止，有一个标准在，有一个想要建立的一个认知在，想要传达的一个教学善巧在。那你要知道这个善巧，所以你对所有不同角度的说明你都能学习智慧，但不会互相打架，是不是就有这样作用？好，另外四名诸蕴升起，所作先说次第、啊、好，那对治所作者为欲对治四颠倒故，说四念住，这四念住你看啊，这个四念住里面观身受心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对不对？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所以以这个这样的观察里面，为了对治四颠倒常乐我净，所以我们观身受心法的什么不净苦乃至这个无常无我，来对治这个四个颠倒。 所以位于不净寂静颠倒，于苦寂乐颠倒，对吧？不净寂静，这就是我们要修不净，破这个净，修这个苦，破这个乐，以无我寂我颠倒啊，以无常寂常颠倒啊，这个就是依这个地方来做顺序啊。此说先说色蕴，次说受蕴，次说识蕴啊，后说什么想及行二蕴。当然有的说法，这里的说法是吧，先讲不净，然后再讲苦，再讲无我，再讲无常。可是我们也常，我们一般的讲的是吧，是吧，先讲不净啊，讲苦，讲无常，讲无我。这时候无常无我的顺序是倒过来的啊。那这个其实也无妨，他这里讲说先讲色蕴，因为以色蕴观不净，以破对净的执着。那次说受蕴，观受蕴，因为以破什么，这个以受蕴是苦啊，观对乐的执着。次说识蕴是什么啊，这个他就依这个来讲说，次说识蕴，后说想行二蕴。如果依他现在这种讲法，变成是说色受识想行这个次第也无妨，你知道吗？就说因为他建立是这样的破法的时候，次第会这样。可是如果我们顺着刚才讲的，或是怎么样，从于这个无常，从于不净好、哦、那苦，然后再来无常无我，这时候我们的讲法，这个无常的部分就会被他提到前面去了，提到前面去了啊。那这个里面，在这种观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一般经典所谈的是什么，无我到最后，无常故苦，你看这个顺序又另外一个哦，无常故苦，苦苦无我。这里面其实你看啊，我们在谈的啊，虽然顺序有不一样，可是其实它都是一种应因缘在观察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借着观无常观察到苦，可是这里是先观受是苦，然后再观心无常。可是如果你能看到无常，是借着无常以跟苦连结，所以这个法的次第里面有没有必然，这个要第一个考虑到应机的问题，还有这个法门的特色。有的人因为对无常的观察熟的时候，我可以借着无常透到苦里面，那终于苦里面，既然苦表示不自在，不自在没有我，所以在缘起法的说法的次第里面啊，其实连声闻都不按一定的顺序。那为什么不按什么顺序？那为什么还要谈十二缘起？因为就一个总说而说的。可是真正在谈缘起的时候，只要取一个法的此生彼生相，此灭彼灭相，都是说缘起法的一个所缘，都可以用。所以有时候在十二支当中任取两支，其他法省略，就任取两支，看它的相互关系来说缘起法，是这样的哦。在经典里面是如此的、哦、所以没有说那个死板板的。所以很多人在谈那个缘起，就是持这个相却忘了它的理。所以在佛法在引导你观察缘起的时候，会应你的机。什么机？你对某一个道理如果看得很细的话，它就以你在这里善观察处啊，引导你观这个地方的缘起。比如说你对受很熟的话，我就不一定要看谈行，或者我不谈其他的。你对受，我触受爱取，对不对？好，如果你对触很熟，你对爱也很熟，我就直接把触跟爱两个法立起来来论缘起，我中间这个中间东西就拿掉。为啥？不需要了，反正能懂得缘起就能破其他的，就是这样啊。所以你才会诶，奇怪，怎么这么说这么说？没关系啦，只要能，因为事实生命当中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是一合合相，所以我只要看到两个明显点，看它的彼此的生灭相的话，就能说缘起的。所以在经典在谈缘起的时候，你就像诶，怎么一下这样说？你不用去比对的，最主要是能显出缘起意最重要。而他当然不是乱说， 也不是乱说，因为要看他彼此的生灭关系。所以了解这一点，你才会看到说，怎么诸说不同，不同也不妨碍。哎，这个在孙正理论里面就有谈到。嗯，是名对治所作先说次第，现在大约了解这个次第，那现在都是那点这个道理啊，那实际的后头慢慢再谈啊。流转所作次所作者，根及境界为一之故，于宪法中由二种运受用境界，起诸杂然为领纳境界及采化境界啊。流转境界就是一什么根境啊，境界为一值，于宪法中二种受用境界啊，受用境界啊，起诸杂然为什么为领纳及采化，这叫什么色受想，对不对？这里面就有这个道理的。那由一种运造作一切善不善业啊，叫行运，于后法中起生老等一切杂然，这就是往后一直走下去的事的分别吧，是不是？所以就那个生命的某一个流转向帮助你理解，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佛法的善巧啊，可以在同样的一个道理里面，随因力不同点开演不同的说法。那如果你了解这个佛法的原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你很容易知道，即便经典有时候不直接，或是论里面不直接讲出他所施设的点在哪里，你也为他找出他的善巧处。就是说，此说啊，有时候你会有一种习惯，有一种经验出来，就是说，你看经典啊，看论，看到前头。怎么会这样说？哦，这样的说法一定是立这种标准的，一定是这个标准。那不是这种标准会出错，一定是站在这个抉择的角度才会说。那你看到后头，嘿嘿，自己讲出来了，因为他就立个问答，说你这样说会有矛盾啊。他说不是，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样的因缘，结果你之前抉择的后头跑出来。那为什么你道理通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任何一个法的施设可以是错也可以是对，就要看它施设的点在哪里啊。所以只取表象啊，你要一样画葫芦啊，你就算画对了，画的都一样，它对你错，因为精神不同。嗯，好，这个在接着我们看哈，这流转哈，就是你看呢，有二种，叫对根进，然后再受就领纳，对不对？前面有讲领纳，再过来采化，嘿，采化就享运啊，就开始叫加油添醋，给他一些东西，给他行构一些名称，一个相貌，以便于对他产生一种分别跟抓取他，这就是我们的享运。所以享运经常是什么？加油添醋的东西啊。所以在我接的时候，活菩萨也很厉害哈，他我们真的有求必应。可是如果以我们的个性，不要乱求，那根本是颠倒，我们火气一起起来，你不要再求了好不好？可是火你看他乱求还是真的很应呢，还真的应他的因缘，虽然颠倒，依颠倒故顺他的得到因缘，还是成就他。为什么我这样讲？在众生未得道之前，未闻法之前啊，其实所有的妄想，这里面根本是一片的颠倒。但这个偏逃当中，竟然有一分像一善，一分像一三宝，佛就依这个因缘顺应他，所以应一切善根，佛示现。否则的话，我们就拿采化来讲，那根本就是乱编一通啊。哦，所以说我们有种种的求，其实都是就你的这个妄想所产生的造作分别。好，那这个就造作一切善不善业，然后到最后是起这个生老死的这种杂然啊。一是所然啊，一是所然，故最后说啊，就是啊，一是所然，这个所然就是事啊，事运，故最后说，以前面的受色受想行识合合作用，是起这个分别， 那如果我们来讲的等于第八识，说所有前面所熏修的全部丢到第八识去蕴藏嘛，所以一是索然啊，那个是，所以最后说好，住所作者哈，就是由是住及是次第而说，是名住所作，就是有前四个是才去住，所以呢，色受想行为是之所住处，所以先收色受想行，然后再来讲是吧？讲是，啊，这是就住的角度来看。所以你看呢，他每一个开头点呢，都是为他的这一个次第找理由，找一个标准抉择点。前面是就升起啊，第二个是就对峙，第三个是就流转，第四个是就住，第五个是就安立。好，你看呢，安立所作者为诸世间互相见矣，先了其色，是故先立是吧色蕴。众生在啊，认知世间的时候，不容易一下看到心法，看到的是色法。所以，既然众生的造作业力是如此，那我所建立的法的次第，也因众生的分别心而安立。所以我之前我在上课的时候有在讲，一切法无自性，但也不能乱编。为什么？这一起众生有这一起众生的共业跟他的分别相。所以你如果乱讲，不符合众生这一期众生的那种心的话，你会破乱，你会祸乱他的什么修行次第。所以虽然一切法皆无自相无自性，但他说法一定会顺世俗地的差别。那这一类众生，这个人道闻法的人是以这样的分别心安立他的生命，那我的说法必须尊重这个世俗地而立圣教。所以也不能乱，也不能随便。哎，再过来，次由受蕴知彼进啊，知彼进退，或苦或乐啊。那是故，次立受蕴啊，就是说这个受蕴啊，这个有苦有乐，就是知彼进退啊。那个这个进退里面，我们看这个，下一页他的解释哈，他的解释有时候，要再继续进一步看哈，有时候这种解释对有些初学来讲，有些解释有跟没有差不多，看不大懂，哎，好，不过我们来看他这种进则生进，退位退堕，时有方他不方他别，哈，亦如这个色世分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受里面的进退，其实就是说这个受就是就你不同的来看进退哈，有方他，方他简单来讲就是跟别人比较的意思啦。那不跟人家比较的啊，他只是举出这个，可是这里面呢，我们如果不谈这个，因为他这种注解有时候我们的受本身是就自己在谈受的进退，一个是苦乐是就受的值，进退是就什么受的生灭啦。我看法这样是更简单啦、啊。那你如果像这里的解释说受有方他不方他、有生，因为生进退堕这个讲等于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可是自己有方他不方他的话，是不是这个受如果这样讲，如果我们当然不清楚，他并没有讲清楚他的那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受是有差别出来的不同受。以不同的感受去比较出来的，就是说你某一个感受，比如说我们现在手如果是很热的时候，我就碰到很冷的水啊，我们在冰水，那拿出来放在冷水，你会觉得水温温的，为什么？这个受是比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倒是可以这样谈啊。但如果单单纯讲说有方他不方他，比不比就不知道在谈什么。那如果这个生进要做这种方他不方他比的话，我们不如来讲知彼进退，干脆讲受怎么样进跟退，就是生跟灭，一个是就他的生跟灭，一个是就他的值，就是苦跟乐，值是有差别，就是苦乐不苦不乐。那这个受有什么领纳上有什么有生有灭，那这样讲也许会更清楚受蕴了、啊。那如果要讲说他的进退乃至依照的字注解来讲的话，那也无妨 啊，只是就是说语词比较稍微要转个弯这样啦，哎，这是我的解释啊。是有响运，知彼如是名，如是类，如是性等，是故次立响运哈。这个说所有的计较，所有的那个区类别的出区分，我们说如是名，如是类，如是性的意思就是它是属于哪一个？你为诸法定位，那这个定位就是安立相，这个相此相是相，不，这个东西是此相就非彼相，你知道意思吧？就是说。当我对一个东西安立它的相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区别作用？我说它是亲，就说它不，它啊不是啊，它说它亲，它就不是什么非亲，有一个别的作用。讲它不是亲色，就是说属于亲色的没有它。所以在相里面就会分它的类别、它的属性，哈、啊。它的归类就是想所产生的。自有形印，知彼如是愚痴，如是聪锐啊，是故立形印。这个就是说这个烦恼性啊，啊造作烦恼啊，烦恼行善行，烦恼善行不善行在这里啊。彼如是愚痴啊，愚是聪锐啊。后有四因安立内我，为以诸运中安立所了有苦有乐随起言说及愚智等，就是说愚智当事当中啊，受用所有的色受想行当中形成一个认知，以诸运所有事情安立内我，有一个我，以这个我来怎么样统摄所有的感受，所有的行，所有的分别都在这，包括想，谁在想？有一个我在想，有谁在行？我在行，有一个谁在受？我在受。这个时候，因为有诸多的这种因缘，让他建立这个我的执取心，这执取心。所以说，四种分别心啊，就像我们的唯识里面讲到，前五识丢资料，让第六识去造作，起妄想分别。是吧？所以前五识丢了很多，让第六识有机会、有条件、有个背景起妄想了。啊，所以说整个造作的过程都是相互支撑的啊。这个我们就一直在讲，就是前五识的资料让第六识作用，第六识又带着前五识去染入分别，去直取外境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是名诸运安立所作先说次第。再过来我们看，又复依止我众俱是及我是故，因知诸运先说次第啊。好，为我依身与诸境界受用啊苦乐，于己于他随起言说，为如是名，如是种类，如是性，此之二种依法非法方得积极，如是因之我众俱是，当知最后运是我是啊。就是说依照这个互有依止我众是啊，这个以我为核心相关的所有东西啊，你看呢、啊、以受用境界谁受用，受用境是这个近视是谁的近？我的近。谁在领纳？我在领纳。谁在受用？我在受用。那我当中一受用当中安立种种名相，这是响运。然后一安立以后起种种造作，依法非法，这个是什么？这是行运。那一当中诸多它成立我是啊，这个就是以这个来建立诸运关系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是什么五蕴的关系，这中间相互的连带关系啊，我们从这里就比较容易看清楚。那也就是说五蕴的相互关系不是一个割开的什么一个单独的个别的独立的五蕴，那这个五蕴的关系一旦知道以后，所有修行的就会有一个什么像你 不管你是在行运，你这个法门不管是在色运或是受运、行运、事运，每一个法其实有没有隔开？既然五运没办法有这种次第关系，凡是依于色运、受运、想运、行运的种种法，有没有跟后头的修持你的分别心这个四为中心的这些有没有分开？其实也没分开，因为法如此，另外一边当然也如此。所以以源于色所做的思维，当我们在观察外境界的时候，应该以什么心来观察？因为它跟后头的起心有关。当我在感受到受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起对受的观察？因为这个受会让我事起作用。那我面对想的时候，我必须要如何来观察想？因为这个观察想也必须跟我的事又相关。所以变成所有的所有依于诸法相关的修持，都会怎么合合在一个修持的总核心的地方？为什么它连在一块啊？它次第的连带关系都有啊，是不是？好，这是这个看法哈。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护持色运、色己运、己界、己住、己有之、己处非处、己根也啊，这个啊，这就辛苦了啊。所以我们大概就这样讲过就可以了。哎，这个再如果再几根那弄下去的话，我铁定哎还好。现在你们一想到要下课讲这个也刚好啊，也比较不会那么沉闷，因为至少有可爱的劲等在后头。所以凡是越枯燥的法，应该要等到最后讲。哎，因为呢，再忍耐没关系，剩下几分钟，哎呀，哎，所以再苦都可以哈，哎，所以像我们过年前的打扫，以前小孩子过年前打扫都很快乐，为什么？要过年了，平常打扫不喜欢，过年那时候打扫舒服，因为有好的东西在后头。好，这个当然这个讲法我们大概简择，这个简择在毗昌里面这一类的说明也很多，那分得很细。那当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个其实是有意义的啦，只是像这种民俗的东西啊，啊把它拆了，这个属于几个，这有几个，这个几个啊，弄得你会觉得哎呦，这哪弄得了。哎，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堪负荷的啦，或者的话有很聪慧的人照样记起来，照样，而且他还真的，你想说以前那个金氏记录，你有没有去看？在台中那个金氏记录啊，有人吃饱没事干，竟然背电话簿，那个电话簿背多高？好高一叠电话簿哦，好几年看过多少？那个电话簿，他竟然你翻哪一页，问哪一个电话是谁的，他竟然记得。众生要指什么都可以指。那有一个啊，就是自闭症，他背什么？背电视节目，好几年前的电视节目那一天的几点演什么，他就能说出来。你看吧，阿难当然可能，阿难文法还有次第，他竟然去背数字。你看哪一人叫什么电话等等等等，都是数字，那很难背的啊。所以阿难有没有？你变成阿难过这一听过就不会忘，电话的数字他都能背起来，那种变化很没有规则的吧，他都能记起来。众生，哎呀，这个很难说，很难说。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的身心粗糙了，不堪这么一个东西的记忆那么多，所以没关系，能省则省，大约知道道理就可以了。哎，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这个就如色运乃如是乃至四运，为色运，色一运权，十界十处权，一界一处少一界一处少分，六有之少分，处非处少分，七根权。在说什么啊？哎，不过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哎，色一运权啊，然后我们看他的解释，那个解释里面这个倒蛮清楚的啊，这个地方就帮我们弄清楚。不过在过去的大德里面对这个解释也都有说了啊。 为色蕴色一蕴一蕴全者，于五蕴中色蕴色色蕴尽，当然啊，色蕴色色蕴当然就是啊，就是说，因为最主要，我其实我在这里先提的就是说，色蕴，你看它跟其他法有什么关联？从这个分别，你可以看到法法的相互连带关系，是不是？就是同样色蕴，就色蕴来讲，一切色法都为色蕴所说。当然，这个是色一蕴全，那是很清楚嘛。色蕴就是色，色蕴就是色蕴，所以一切色法在色蕴里面，色色蕴全，当然是没问题的啊。再过来，于十八界中，色什么？眼、耳、鼻、舌、身，哈，色、声、香、味、触，十界，即什么？法界一分，啊。所以我们这里有讲说。色十界，哈，十处全，十处啊，你看十界是哪十界？这里面讲的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的十界十处吧，对不对？如果我们讲十二处的话，也是十处；讲十八界的话，也是十界，对不对？就是同一个十，就是这个色法所涵盖、所涉及的内容跟范畴。在十八界当中有十界是跟色有关，而且是全哦，就是说不是少分啊。那如果是十八界里面的这十界就纯属色法，十二处里面的十处是纯属色法，叫做全。好，那少分的话呢，就是变成有什么一界一处少分，这里面有看到我们讲说法界啊，或是法处，这变成就是少分，也有跨道，但不能涵盖全部的法处、法尘。好、哦，我们不是有法尘嘛，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法尘、这个法界有一部分属于色法，有很多不是属于色法，所以叫一分。好、哦，那法处也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你要知道说。它有相关的关系。再一个，六有之少分，六有之是就哪六有之？就十二因缘里面的十二支里面的是吧？形、名、色、六处、啊、有、生、老、死，六支当中的一部分是跟色法有关的。好，这样有什么意思？如果这一点懂的话，那以后我们在了解十二因缘就方便了哦。无名、形、是名、色，名色这一支有没有在其他支看得到？有，所以看昏位缘起就必须要知道昏位有昏位的定义，但不要把一支一支完全切开。如果你这个道理懂，是不是应该有衍生到那个道理？所以它只要是一个方便说把十二道十二支缘起分开来说，但一支一支当中其实有没有互相含摄？有，有没有互相？有啊，是不是？所以那色形名色六处有生老死都有色一分在里面哈、哦，名六有之，那与处非处是差别门哦，或是道理啊，随其所摄。啊，所应摄起一分啊，这里面的那个处会处的那个啊，我们这个在诸善巧当中啊，啊有这个什么界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还有处会处善巧啊，这里面的那个处会处里面的一部分也是跟摄法有关。那处会处啊，当然以后会再谈啦 啊，以后这个都是因为尤其在修观的时候。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善巧处，就是你的所缘，这里面乃是你在抉择的重要处会处。简单来讲，我们再举个例子，这里面经论里面有一个道理，就是说光明跟黑暗有没有同时存在？光明又黑暗同时，没有这种道理，所以非处，没有这种，没有这个地方啊。那同样的，当我们在抉择法的时候，有些东西啊，就是说这个东西生有这个道理，有个存在，有个法盖在这里，有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在修学当中，此东西在这里不可能存在， 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叫此无彼无，如果没这个法，这个法在这样这在这个环境里面不可能有这个存在，非处。哦，我说就这个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此法在此处会生，在那处不会生，处非处，有这种抉择，有这种抉择。啊，就是说处适当的地方，该是他处的地方，这个法在这个地方相应此处，在这个地方得生得安置安住，有些地方是非处，所以你要抉择处非处，这个好。那这个当然以后后头我们再谈好了啊。那再过来就是受蕴，设一蕴权，一界，一处少分，一有之权，三有之少分，处非处少分，五根权，三根少分啊。这个在注解里面都有提。那在这个地方啊，我想我们不在这里太暂时不在这里这个地方论了哈。不过刚才有一个原则已经提到了，也就是法和法之间的相互含摄关系啊，可以在这里看出这种端倪出来。想蕴啊，设一蕴前，一界，一处少分，三有之少分，处非处少分，不设诸根。好，就是想蕴啊，这个不设诸根啊，就是这个想蕴，在想的时候啊，这个窥基大师的注解里面啊，他只是简单这么一个说明啊，就是以为会所护故非根啊，如意识时未言会啊，意以互想故，所以非根。就是说，因为在想的时候是以会在做，所以这个想啊，不是根可以生出的一个地方。这个讲法就是稍微不是很清晰的。那这个我们想说，这个地方啊，我们暂时就是先略过。有机会的话，我们再针对地方来谈它为什么不设诸根，因为在论证当中这个道理啊，响应。根这个诸根，因为我们有22根，那22根当中这个响应里面诸根啊，也就是说你其实要说也可以啊，不过是稍微要花点时间，就是我们里面啊谈到，你看这里面我们先看摄法好了，摄法里面在22根里面特别谈到5色根男女根，因为它是纯摄法。好，那如果受法里面它有5受根啊，就是22根当中有5受根跟它相应，就是苦受、乐受、喜受、忧受、舍受，就属于受。好，在3无漏根的少分，就是未知根当未知当知根啊，已知根、具知根，这个当然也知道是在受里面可以谈的。想蕴当中，在所有根当中，跟想你化解看不到一个必然关系，所以这个才去讲说它不跟22根相应。所以如果以受来讲，有这些诸受22根当中有这个己受跟受相应啊。那如果22根看来讲的话，因为以窥基的道理好像暂时看还不是很明确的啊，不过就是我们来看这22根，22根跟想的关系啊，看不到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不设诸根啊。那行运的话，设一运权，就是行运，那一界啊，那一界一处少分，四有之权，好，五有之少分，处非处少分，6根权，三根少分。这里面你看啊，他这里面讲，如果12支当中有无名、处、爱、取4支都是行运。好，这个行、名、色、有、生、老、死、无有之少分，有少分的行运在里面。这个法相后头哈，有些地方会再讲哈。那至于说其他的22根当中，性等哈无及命6根权啊，就是性啊，然后再有这个等无跟命等的6根啊，这个跟行运有关的啊，跟行运有关的，对。那3无漏根是少分。啊，所以说这里面假如有机会，因为这里面又牵扯到很细微法相的分析了，那这个再谈的话，就如果一个要解释的话，要花很长的时间。那因为我们先大约知道这个道理，后头有机会碰到一一处再来谈啊，这样才不会一直重复啊。 四蕴，色一蕴权，七界权，一处权，一有之权，四有之少分，处会处少分，一根权，三根少分。那这个就后头里面呢、啊，在解释里面有，我们大家自己看一下。那这里面在谈这个道理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如果以这个诸蕴里面啊，它所跟三界的关系，哈、啊，你看呢、啊，它跟哪一界不跟十八界的关系，乃是跟几十二处的关系？这就是你看呢、啊，我们如果谈五蕴，我们也同十二处，也谈十八界，也谈十二因缘，也谈二十二根。其实都是法的不同面向的开合，是不是？没错吧。因为我们这个细微不谈，但原则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十二处是一个法相的分别，五蕴是另外一个法相分别，十八界是另外一个法相分别，可是竟然这中间竟然是含摄关系。所以当我们，所以有人说要观广的人要观十八界，观略的人观五蕴啊。有的人说要观心法的要观五蕴，观色法的要观十二处，如果均等的话要观十八界，因为十八界是色心，十八当中色心比较均等，十二处当中是色法偏多，那五蕴当中是心法偏多，四比一，是。所以就你所善巧处善观处来跟你说不同的法，可是即便讲五蕴有没有跟十二处相同？同，跟十八界同不同？同。这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这也必须要因为五蕴无自性，是不是？否则的话怎么互相同来同去？是不是？否则一蕴一蕴有一蕴的道理，一蕴怎么会通其他处？对，相互就有一种含摄的关系嘛。好、哦，好，我们再看这个下一个。如是有六种色，哈、哦，所谓蕴色，乃至哈、哦、根色，由此相色道理辗转相色，如应当知啊，哈、哦。这六种色哈、啊，如是有六种色，有这个种种的这种相互含色的关系啊。啊，我们诶，你看啊，它这里面我们看它注解倒很有意思哈、啊。前说相色为蕴色余，若复以余色啊，以余色蕴，或复余互相色，如是辗转随其所蕴啊，哎，皆当准之，就是。法跟法之间的相含色关系，那这个关系啊，你其实你也可以更熟悉去了解，但最重要至少要懂得这个含色关系，因为这个含色关系不够告诉我们所有的颠倒轮回不是是因为这个颠种种的颠倒合成一个生命的颠倒主体嘛。所以从来这当中你会看到五蕴相互含摄，十二处相互含摄，十八界相互含摄，这样的一个含摄关系当中看到有没有一个主体的我，因为如果有主体我不会互相含摄，所以才在这观察当中从一法入可以观其他法，这不是楞严经里面最常讲的吗？从六根六尘六识里面都有人得到，所以你看呢、啊，你看他那六根，其实那是众生起分别，所以只要从一根一门路都能通其他根，为什么？含摄关系，有含摄的关系啊。互有于十种色，应当了知啊，啊，应当了知。怎么样？一者界色为诸蕴等各自种子所色，每一个蕴的什么？它的种子就是它的功能性啊，啊、哦，有它的自体的特性。也就是说，虽然好、哦、像就像我们的这个身体呀、啊， 跟我们手背跟身体是不能完全分开嘛。你尤其在越靠近的地方，到底这个细胞是属于手背的呢，还是属于身体的？当然他们不用猜拳，如果你硬要分的话，他就很麻烦，是不是？可是即便在很多地方很难分出这个手这一块肉是属于手背还是属于身体的，就算你还不是很能清楚的时候，大约应该还是清楚吧。其他部分还是就是手啊，这绝对不是其他身体吧？啊，这个手这一块绝对不是腿啊。好，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法还是有一个，它虽然在法性上有一个联动关系，但就色蕴、就诸蕴当中、诸界当中，还是有一个它大约的自性所在，所以它的种子，它不能混乱啊。就是说，地大。水大，虽然是无际自性，但地大知为地大，依众生业力所感的地大，还是有地大的特性在，它不会混乱。为什么？因缘形成，让地大知为地大，有这样的慈爱心，设法有这种慈爱心，地有地的作用性。所以诸蕴当中，这个不就界色啊，就是诸蕴等各自有种子，这个界就是它，界就是它的存在。这个界就是我的范围，我的范畴。我如果属于这一运的，我就有这个范围里面的界限。超出这个范围的不叫色运，超出这个范围，这个界就是有它的功能的条件性啊。有功能的条件性，就是把这个东西定在这个地方。那二者相色为。诸蕴等自相共相所摄，好，诸蕴当中它还有从界的角度来看就是种子，另外可以从什么，诸蕴当中有它的自相共相，像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受是怎样，它有什么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是什么受的自相，那受的共相是什么苦，不管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是苦，这叫它的共相。好，再三种类色，为诸蕴等遍至种类所色啊，就是说这个蕴当中有它相似的共通的诸法，虽然色法有不同色。但它的诸蕴等遍至种类所摄，就是它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些色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啊，这个里面的种类属于这个类种类别里面，它是诸蕴它遍至自己的种类，就是色法它就含摄色相关的所有的类别都是在这个范围。行的话，行虽然有众多，所有诸行都属于行蕴的部分的啊，是。分位色为诸蕴等顺乐受等分位所摄哈、啊。好，这个就是例如啊，他这个有一个解释，说若乐受时啊，随顺乐受前后诸蕴总名乐蕴啊，分位啊，这里面很有意思。我们有色蕴、受蕴、想蕴啊、行蕴、识蕴，对不对？那有时候会啊，诸蕴啊，随它的乐受啊，顺乐受有分位，就是说，如果就这个乐，所有相关的关系，分位差别，分位差别就是说，乐受当中，一个乐受要产生，其实还有很多条件。那所有这个乐受生出来的各个蕴相关的蕴，各个扮演一部分的角色，合成这个什么乐受。这乐受不是光受而已啊，也就是说乐受是以受为主，但要形成乐受的一个合条件，其实还有其他蕴，而且每个蕴扮演的主客位也不大一样，所以就分位差别出这么一个乐受出来，这样知道吧？哎，好，那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先到此好了。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